我们谢谢诗班为我们献上这么美的诗歌，是一生最大的祝福是什么？认识主耶稣，好像 不太甘心甘情愿、哦、好像怕被耶稣吃亏了或者怎么样，是什么？大声一点，你们吵架的时候都很大声，你们是不是讲这个都很小声？是什么？要有把握哈、啊，人家问你，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当常常存温柔的心，预备好，当人家问你们信主耶稣基督的缘由的时候，你们就要能讲出来。所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不是很欠，不是很羞耻，不是很羞愧，认识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祝福，最大的宝贝。好，然后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文，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九节 A。好，找哎，我们看看这个荧幕哈，我们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遍，请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把你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是婴孩的，我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乃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的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只是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成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是那叫他生长的神。我栽种和浇灌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好，我们经文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们求你自己的灵自由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好，让我们在这里设立敬拜祭坛的时候，主，我们要看到你的火烈天而降，烧毁我们一切所有的人生生命当中的悲情下品。好，让我们真是在你的里面，我们得见主你自己的圣洁和尊荣。主，我们愿意在这里真是思想你的话的时候，求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因为你说你的话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主，让你的话就在我们的每天生活当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生命，更成为我们行走的道路和方向。主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有一个人，他来到中国准备长久居住下来，于是他就报名参加专门给外国人准备的中文课程。当第一天开始上课的时候，老师教两个字，英文字，这英文字的就是第一个就是 wife， 第二个是 husband。那老师要学生们记下来这些解释。外夫呢，在英文当中被翻成中文是妻子、老婆、太太、夫人、老伴、爱人、内人、媳妇、那口子、轴精、贤内助、对象、孩子他妈、孩子他娘、内子、婆娘、糟糠、挖他娘、赛他娘、三妻、贱内、贱精、女子、马子、主妇、女主人、做财政部长、纪检委、浑人、良子，那半个你当家的浑家、华妻、堂客、婆姨、领导、骚婆、伙计、黄脸婆，总共加起来大概有40多个名称。那 husband 呢，中文、英文翻出来，丈夫、爱人、那口子、当家的、掌柜的、不正经的、剥皮、不争气的、没出息的、该死的、死鬼、死人、傻子、臭不要脸的、 你孩子他爹，孩子他娘，阿姨，老公，猪，亲爱的，先生，官人，相公，大人，爱千刀的老伴，或是男客，或是整个大大加小加起来大概有30多个名称。这堂课还没有下课，这个老外已经当场昏倒在地上，也背不了那么多。一个外国人想要去了解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化、语言各方面是相当的不容易，如果不是花相当多的功夫和努力，是很难能进入到真正的状态当中，因为要了解一个文化是相当的困难。面对基督的信仰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按着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那种属世界的观点、属世界的看法、属世界的思想体系来认识整个基督信仰的时候，许多的时候那些我们自认为是正确的、自认为是合理的、自认为我们有把握的，但往往却不是属圣经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他就会去提到，他会提到人的智慧是无法了解神的作为，更无法去理解到神整个救赎恩典的计划。而当人想要用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聪明要去明白整个基督救恩的时候，那么很有可能就把人带到一种死的胡同当中，而越陷越深，而越让我们无法真正的去明白整个基督的大能、救赎的大能和作为。而只有当我们有一天我们完全放弃了我们自己，我们只自以为是的东西，而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圣灵的光照跟开启，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去明白整个神自己的救恩计划，整个神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成就的是何等浩大的事情，在神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产生的那种无比的大能和力量。当人按用自己的智慧和知识来看整个基督的救恩的时候，这是相当危险、相当可怕的事情。而这个在整个当时新约圣经那个时代当中，也是当时的教会所面对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可以说也是整个每一个世代里面我们的教会所要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所在。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常常会用我们人的智慧、人的知识、人的理智来看整个基督的信仰，而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这位神的仆人、这位外邦教会的传道人，他会花那么多的时间一个一个去解释，对面对当时的教会去解释到底怎么去认识整个基督的信仰。所以他会说，我不是按照人的智慧，我不是按照人的聪明大智，我是在圣灵的大能的里面像你们所说的这些话。他去解释整个神的救恩和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完成的，虽然人以为这是愚拙，人以为这是愚蠢，人以为这些不可能，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而尤其是在哥林多的教会当中所发生的问题就是这么样的严重，因为这教会里面发生了一些问题，人认为我们就可以按照我们所做的知识、所受的教育、所受的才干，我们来认识这位神。保罗说，你没办法。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把这教会中间的信仰所出现的差错、 所发生的问题给借着哥林多书给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稍微去了解一下圣经的话，我们就知道哥林多的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当中，他所在欧洲所建立的一系列的教会中间的一个。当保罗在马其顿看到马其顿的异象的时候，他就开始向欧洲，就是今天他第一站就到希腊这个地方，就开始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他在那里从一系列的开始，从希腊开这个地方开始往下，从腓立比到帖撒罗尼迦，到比利亚，到雅典，最后来到了以哥林多这个地方。他到每一个地方都传福音，当然只有在雅典这个地方他遇到相当大的拦阻。他虽然努力去传福音，但是守信的信主的人相当的少。而他来到哥林多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待下来在那里，他在每一个地方都建立教会，但是在哥林多这个地方保罗待的最久，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在那里。这是整个保罗在传福音里面待的最长的时间的第二个教会，第一个教会是以弗所教会。而哥林多这个地方正是处在东西两个文化交汇的一个交通要道里面，可以说是商业贸易的一个枢纽，而各地的人都聚集在这个城市里面。当然这个城市也吸引了相当多的游客和人潮，那自然也把各样的文化、各样的风俗习惯、各样的道德品格全部带到这个城市里面。所以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教会。为什么？因为都是从各路来的，所以人人聚集在这里，自然他们的生命当中还是以前的生命，带出以前 的整个观念和想法。而哥林多这个地方是一个生活相当弥漫，因为各路的人商业贸易都有的话，也相当的荒凉，荒淫，更是相当的邪恶，就如同我们今天美国的纽约一样。自然有人的地方就有犹太人在那里，所以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也有一些犹太人，他们信主。在哥林多这个地方也有相当规模的犹太人的会堂存在。这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所做的工作，也因这个教会是建立在不同的族群所组成的城市当中。而在保罗离开，在这个教会工作的一段时间离开之后，陆陆续续有不同的传道人来到这个教会当中牧养，而带来了一些比较，也带来了一些对立，教会就开始纷争结党，分党结派，每一党每一派都认定他们所喜欢的人，都认定他们所相信所跟随的人是绝对的正确。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自然教会就造成内部的分化，有外面带来的腐化，有内部带来的分化，教会当中就充满了许多的问题。教会里面有淫乱的事情发生，有彼此控告的事情发生，有一些为信仰不同的争执，甚至在敬拜当中有滥用整个属灵恩赐的情况，而整个教会就完全脱序，活在一种脱序的情况之下。而当保罗由教会里面的人知道这种情况的时候，保罗相当的痛心，所以他就写了哥林多前书给这个教会，提出他的警告，提出他的教导，提出他的劝勉。在整个哥林多教会中间所发生的这些状况，而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人的自大，人的骄傲所造成的。 人按自己所认定的聪明、智慧、才干、恩赐、能力来看整个基督的信仰，而自然而然那种自大就出来了。自大就带来了自傲，自傲也带来了自义，带来了自以为是。因为我自己所知道的，我自己所有的智慧，我自己所有的能力，我自己所有的才干，用这些来看我生活周遭所面对的事情，而自然教会就产生了纷争结党、批评论断、淫乱等等的事情出来。而在这一切都不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所应该有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当保罗知道整个教会的情况之后，他开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真正问题的所在。他们不是活在属神的当中，他们乃是依然活在属肉体的当中。他们不能被称为属灵的，乃是被称为属肉体的。在整个基督的信仰里面，依然还是属灵的婴孩，还是属于婴孩的状况，没有成长，没有成熟，在他们的心智当中依然还是一个孩子的心智。我们在看当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这个时候教会大概已经有四五年的历史，而整个教会在四五年的当中，在属灵的状况里面依然没有成长，依然还是不成熟，完全不认识神，而才会发生这些情况。如果他们真正的认识神、属神，就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这正表示说，这些年来他们虽然有保罗的教导、有亚波罗的教导、有这其他门传道人的教导，但是他们依然活在整个属灵相当低落的状况当中。他们在整个认识神的当中完全没有任何的成长，而必须保罗说，我必须要用奶喂你们，而没办法用干粮喂你们，因为你们到现在还不能吃，还不能吃。今天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真正的明白神的真理，我们真正活在神的真理当中的话，今天许多的教会问题都不可能发生，都不会存在。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人按用我们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知识、自己的聪明才干来看整个基督的信仰。许多人只抓到一点点真理的皮毛，就借题发挥，以偏概全，以为这就是整个基督的信仰，还早得很。神的奥秘实在是我们测不透，神的丰盛实在是我们很难以去理解、想象得到。若不是耶和华怜悯，有谁能在他的面前站立得住呢？保罗在这里就指出来，人的智慧、人的聪明是有问题的。那么换句话说，当人把自己抬高、自我抬高、意识抬高、各方面抬高的时候，那么这正是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这正是在魔鬼撒旦的掌控之下。因为魔鬼撒旦最喜欢这样子，他本身他自己就是一个高抬自己的人，他想跟神同等、同样的地位、同样享受荣耀。而教会如果按人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 教会就成为魔鬼撒旦最大攻击的地方，也成为魔鬼撒旦最想破坏、最想毁灭的一个地方。因为当教会被毁灭了，在地上就少掉一个竞争的对手，那么在地上也少掉一个见证神荣耀的一个能力。Rick Joyner， 中文翻成瑞克乔纳，在他的一本书《末日决战》，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读过这本书当中，他就是说到，今天魔鬼撒旦依然在神的教会中间持续工作，从传道人开始一直到下面任何人，魔鬼撒旦都要工作。当然如果领袖垮了，教会也跟得很容易垮掉。他要做的是一个毁灭破坏性的工作，而许多的基督徒却自愿加入这种破坏毁灭的工作的行列当中，在教会里面纷争结党，制造矛盾，产生对立，彼此攻击来攻击去，而这正是魔鬼撒旦所使用的最佳工具。许多的时候，当我们在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还自以为我们是替天行道，我们持守真理，然后就完全不知道正是落入在魔鬼撒旦的掳掠当中，而成为魔鬼撒旦的俘虏。那么俘虏只有一个事情可以做的，他掌控者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因为你不听你就没饭吃，你不听你就没有什么事情。这一切正是我们面对神和神的话没有真正的认识。在这里保罗就在以弗所书里面他提到，如果你们真的听了神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着私欲的迷惑而渐渐变坏了，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而跟着下来，保罗就提出到底我们怎么样在神的圣洁仁义当中去过生活，我们的生活到底要怎么样。所以当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因的传道人而各自纷争结党结派的情的时候，保罗指出来这种纷争、这种嫉妒根本是跟世界的人所表现的没有什么两样，而这正表示这些哥林多的教会弟兄姊妹们虽然信主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但基本上的生命所表现出来依然还是属世界的状况。也就是说在整个他们的生命里面跟主没有关联。在刚刚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在唱不再是我的时候，忽然我想到今天我们要唱的是依然是我，依然是我，依然是我，如今依然是我，我还是活在这个环境的，不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是我依然活在今天的状况当中，我依然活在老我的状况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哥林多的教会虽然信主那么样的时间，但基本上整个生命依然还是属世界的，他们跟主没有产生关系，他们才会产生这么多的问题出来。他们个人照自己所喜好的、所欣赏的去认定哪一个传道人是他们所喜爱的。保罗在这说这样的一个现象是一个属肉体的现象，而不是一个属灵的状况。在这里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先要弄清楚的， 到底保罗在这里说到是属肉体是什么意思？跟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四节那里说到属血气的有什么关系？到底什么是属血气的？到底什么是属肉体的？如果我们按照整本新约圣经我们来看的话，属血气的人是一个跟神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也就是说他完全不相信上帝的人，他是一个属血气的人，他是一个拒绝神恩典的人。那么属肉体的人呢，是表示一个人已经相信了主耶稣基督，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但他的里面却依然还存留着他天然人依然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他的生命里面依然是他的天然的个性、天然的那个性格掌管控制着他。所以这样的人不理会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也不理会圣灵在他身上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圣灵会提醒你，但是一次提醒、两次提醒、三次提醒，如果你依然如此的话，圣灵走掉了，圣灵就不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只有为你祷告。如果按照你自己所想要做的、所认定的去做的话，许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跟属肉体的、属血气的没什么两样，而这样的人在属灵的生命上是没有成长的，或是可以说成长相当相当的缓慢。如果你养一个孩子十年还是没有什么成长，身高也不成长，整个身体也不成长，整个生命智慧各方面表现都不成长，我告诉你，你一定会带他去看医生，你会找遍所有的名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成长基因出了问题，是不是在身体当中有一些状况。而这样的人如果在教会当中没有服侍的话，那么问题可能还小一点，但是如果他在教会服侍的话，有一些责任的话，又那么自然而然就把那种属肉体的那种东西都带到他的服侍里面，那么就发现就会有许多的时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是每个教会在选同工的时候、选执事的时候最忽略的地方。我们常常按照人的外表、才干、口才、能力、恩赐来决定人选，但神所看的并不是这样子，神所要的也不是这样子，神绝对不是按照我们的认知、我们的看法做任何的决定。而这就是哥林多教会问题的所在，他们按人的看法、按人的观点、按人的思想去看整个神的仆人，以至于有人就喜欢亚波罗。为什么？因为亚波罗口才相当好，说得头头是道，让你听得频频点头。而有人喜欢保罗，因为保罗相当的属灵，又有圣灵的能力，工作大能都彰显在他身上。有人喜欢彼得，可能是那些犹太信主的基督徒，因为彼得相当的保守，有传统，是按的是正统的代表。也有人说，不不不，你们都不要看人，我们要看耶稣基督，我们最属灵，因为我们属耶稣的。每个人各按自己的骄傲、各按自己的认知、各按自己的私欲，去按自己的喜好去决定跟从的对象，而自然教会就陷入在彼此的嫉妒纷争当中，彼此的敌视、彼此的瞧不起。而这是一个属人的教会， 所发生的情况，而不是一个属神的教会应该有的情况。所以当保罗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保罗提出了一个相当严肃的纠正跟警告。首先他说，我们这些人都算不得什么。这并不是说保罗跟其他的传道人都不重要，当然在整个神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神设立的领袖是相当重要。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在以弗所书里面，他就说到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他知道这些神的工人是照神赐给各个教会的目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相当的看重他的职分和工作。他在罗马书说，我敬重我的职分，我敬重神给我的工作。而从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与其他的工人，神的工人，在神的面前只有一个身份，就是神的执事。在这里的执事跟我们今天教会所用的执事不太一样，在英文当中你会发现不是翻 deacon， 而是翻什么 servant， 仆人。这个字的意思是表示所有神的工人都是一个仆人的身份。这个字原来是说，你到餐厅去吃饭的时候，你旁边有坐一个人，站一个人在那里，他说，先生，请问你看好了没有，要点哪一道菜，是要点红烧牛肉或是清蒸虾仁？那个人是谁？ waiter 或是 waitress， 对不对？这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字就是用在这方面。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在教会中设立这些职分，是为了要服侍每个弟兄姊妹。所以他们是这样在侍奉神的，是教会的 waiter 和 waitress。而自然今天在教会里面用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这是教会的官，你在教会磨个一官半职，虽然你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但是在教会上还有一个执事混一混。这是教会侍奉的人。保罗说，我跟其他教神的同工都一样，都算不得什么，我们只是上帝的仆人。也许说的更清楚，是神家里的奴仆。所以保罗常常喜欢用这句话，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对不对？所有教会侍奉的同工，这是我们的心态，我们只是神的仆人，为了神设立我们来服侍各位，服侍弟兄姊妹，来侍奉 弟兄姊妹。教会的同工选出来也是一样，不是在教会当中做什么，而是在教会里面服侍弟兄姊妹，成全圣徒。成全是把各个地方的东西抓起来，把它做到做好。第二方面，保罗说到，他与其他的神教会的同神的工人，都是神所赐给各教会的。神赐教会的，神会按着他们个人的才干来带领属神的儿女们去认识神。每一个神的工人也许才干不一样，也许能力不一样，也许恩赐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的使命，那就是这样带领神的儿女们去相信神，去信靠神。这才是神工人派工人在教会里面最主要的责任和目的，也是神差派一个工人来到他的教会当中最重要的工作。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请的传道人，要会英文，要会广东话，要会中文，甚至还有时候更会台语。你是请翻译官或是请传道人？许多的时候我们都搞错的方向，是不是能带领我们去相信上帝？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责任。当神预备的工人来到他的教会当中，如果神的工人没有达到带领弟兄姊妹去相信上帝，去认识这位是生命救主的神，我们自然而然，你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教当中，我们也不会去认识上帝。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会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也认识我。当神的工人越亲近神，越认识神的时候，自然而然下面的弟兄姊妹也更认识神，更亲近神。中国人常说一句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有没有听过？好像都没有什么话，有没有？有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什么样的生什么样的，就是会怎么样，一样的，对不对？保罗在这里说到，要带领弟兄姊妹信主。原谅我说一句不太好听的话，怎么样的传道人带出怎么样的信徒，这个在我过去的经历当中我看过太多。我说过一个很好笑的，以前中国最出名的早期的一个传道人叫贾一鸣牧师，可能你们都不认识，大概比较老的人才知道贾一鸣牧师。贾一鸣牧师是整个中国基督教界里面一个相当德高望重的一个传道人。那么他年老，牙齿大概都掉光了，每次他祷告的时候都要吸口水，他说，主耶稣啊，哎，求你赦免我，这样子。你知道他下面训练出来的神学生也是一样，主耶稣啊，求你赦免，这样子，很自然，很自然。什么样的传道人就训练什么样的信徒出来。保罗在这里说到，神的儿女要成长，神所预备那么多的传道人是要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去相信主耶稣，去信靠主耶稣基督。第三个，保罗说到，神的工人就好比在农场当中耕地的工人一样，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但这是神叫他成长。每一个人都有应当他自己应尽的本分和工作，而整个增长成长却是在神自己的手中。这不是说他跟其他神的工人一样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而跟得下来。在第十节到第十六节，我们下次我们会再谈到这方面的问题。他会去提到个人要照个人所付上的代价所做的工程要得赏赐，在神的面前要算账。但在这里他所指出来的，即便是他发的努力的去撒种，即便亚波罗发的努力去浇灌，但整个生长的中间最重要的是神自己。如果没有神自己的话，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能力，没有神的掌管，没有神的参与，即便我们加撒了种，浇了水，不长就是不长。而最主要的是神的道，神的种子要在人的生命当中要产生能力。在这里保罗让哥林多的教会弟兄姊妹看到，他们各自要附上从神那里来的托付使命，从神那里来领受的责任和使命。没有一个人比谁来的重要，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而只有神，单单是神 是最重要的，因为这神的道在人的生命当中，神的种子在人的生命当中，每个人都有他应该尽的本分，每个个人工人都有一个他应该努力的一块，而整个成长，神会按照他个人所托付的去奖赏，而他们所要做的，不是去讨人的喜欢，也不是去讨人的赞赏，而单单去对神负责。而人不应该按照他们所做的来区分，他们不应该重这个轻那个，因为这都不是神所想要看到的。所以保罗说，连我自己我都不去论断我自己，而唯有神才是判断我的神。这是一个工人应该有的态度和认知，也应该有的心胸和观念。最后保罗说道，唯有你们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换句话说，你们是属神的，不是属我保罗的，也不是属亚波罗的，更不是属彼得的，而你们是神的田地，我们只是神的工人，是按照神所负责吩咐我们的，我们去与神同工。保罗让格林多的教会弟兄姊妹看到，他们真正的拥有者 owner 是谁？是神自己。如果他们属神的，自然在教会当中就不可能有嫉妒纷争，就不可能有分结党结派表现出来。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证明他们压根子根本就没有属神。属神的必然有属神的特征，属神的必然有属神的馨香之气，就有属神的那种气质，别人就很容易发现在你我的身上有那种馨香之气，而不是令人感到厌恶的那种无法呼吸的那种臭气，而不是令人感到无不能接受的那种晦气或毒气。所以你在一个地方，你说你多热心多爱主， OK， 好，我要看你所表现出来的是不是人家在你身上看到那种基督的馨香之气，或是看到那种死亡之气。每个基督徒不再是你说了什么，而是你是什么。 Not what you do but what, who you are， 你是谁。你如果是一个属神的人，你自然而然就有属神的那种气质、本质、本性出来。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穿上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在我们的里面。而自然你我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们走到哪里，我告诉你，不用传，不用你嘴巴，我不是说你不需要去讲耶稣，而问题你讲出来的跟你生命活出来的有没有一配，有没有搭配。所以你保罗说，你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你讲出来的话，人家说这个孩子基督徒，我倒是不要相信了。保罗在这里这段话里面，绝不是看清神的工人，而是要我们去注意到，不要落入到这种纷争结党的私欲当中。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二节那里，保罗说，你们要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带领你们的，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的、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工作用爱心格外的敬重他们。保罗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里那里也说到，你们要去效法思念那从前在你们中间传神信息的人，你们要去效法，注意他们的信心，留心他们为人的结局怎么样。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大家都知道长同的牧师 我在小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他来台湾，哎，传福音。他说过一个故事，相当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他说有一个教会，为了要赶他们，不喜欢他们的传道人，他们就决定要把这个传道人赶走，而且列了一些罪状，十大罪状，相当可怕，十大罪状。他们就问唐崇荣牧师说，唐牧师，我们好不好写信给全世界的华人教会，我们让全部世界的华人教会说这个牧师是狼不是羊、哦、是披着羊皮的狼，让他永远不能在神的教会里面服侍。他们就问唐牧师说能不能这样做，唐牧师给他一个答复说，你们有没有为了一个人的灵魂写了四五千封的信给这些人，要救他们的灵魂，如果你们有这样子，你们去做。你知道这个教会后来就写了四五千封的信给所有的华人教会，说这个牧师怎么样，神的教会用人的做法。我想你们在工作的人都知道，你们今天即便在 office 里面，你跟你的老板关系很不好的话，当你到另外一个 job 的时候，你如果上面有写 reference OK， 那么老板会打电话回来的，问的话他会怎么讲，哦，你这个人不要用他，让他走，永不录用，那你怎么办？许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的事情用人的方法，保罗在这里说，如果你们属基督的，你们就在基督里面怎么样，用基督的生命，用基督的方法去做一些事情，这是我们都要学习的功课。因为我们知道魔鬼撒旦想尽各样的方法要在神的教会做破坏的工作，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英文有一句话说 Nobody perfect， 我们都不完全，但是因着我们不完全，有基督的完全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在神的面前说，那显出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出于神自己，是神在工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帮助你的教会真正的回转到你的面前，帮助你的教会真正的认知主，你在每一个世代、每一个环境、每一个西省当中都会带领不同的人来帮助他们，而他们不是重这个轻那个，乃是知道主你给他们的恩典是这样的丰富。主，让你的教会学会感恩，学会感谢，学会赞美，学会敬拜，学会接纳你所预备的。主，我们真是愿意仰望你，谢谢主带领我们，因为不再是我们，乃是你在我们中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吧，我们唱那首诗歌，不再是我哈。